欢迎您收听《百人共读青史演义》，我是美玲。今天的主播他叫陈九瑶，他喜欢用英语歌曲做儿童的启蒙教育。他播讲的是第94回：以翠未红，二男竟爽，抛心稳静，两地招魂。
却说农工商部尚书在镇，系庆亲王奕匡子。他因庆亲王执政朝纲，子以富贵，曾封镇国将军及贝子衔。自官制改革，把工部易名农工商部，就令他作为部长。一介贵公子，只可管领花丛，如何能主持实业？少年显达，倜傥风流，前时未任部长，上月妓女谢珊珊招至东城余园又酒，备及谢谢。御史张元齐曾专折参奏，说他为珊珊覆粉调脂，失大臣体，折上流中。庆亲王心中似乎过不下去，令封闭南城妓馆，禁驱诸妓出京，营营宴宴纷纷逃避，也算是粉红小节。奈镇贝子最爱赏花，遇着这般禁令，暗中未免埋怨，正是太煞风景。亏得境随时意，就是健忘，两宫宠眷脚前一龙。公子进官部曹美人复来都下，一般袅袅婷婷的丽珠见及晶晶，内经有个杨翠喜，破瓜年纪，妩媚动人，又生就一副好歌喉，专演花旦戏，登台一唱，满场喝彩，且将戏中淫亵情状描摹得惟妙惟肖，顿时轰动都人。镇贝子闻这艳名，哪得不亲去欣赏？相见之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杨美人本即为生，误者这般阔劳，位尊多金，年轻貌秀，自然格外巴结。一醉流亏，愿歇白首，好一出卖胭脂。镇贝子虽然应允，但总不免有些顾忌，未便拒住金屋。忽被黑龙江道员段之贵闻之，竟替翠喜赎出歌楼，充为侍婢献进相府，喜得镇贝子心花怒开，忙替他运动一个赎府阙，报他厚德。不料河南道监察御史赵启林竟闻风流尚书，和他私纳歌妓，并参段蜀府尹袁清贵，物意沸腾。在赵御史恰也多事，慈禧太后不得不派官调查醇亲王载沣、大学士孙家鼐等，奉派查办，把镇贝子巧为开脱，只将事出有因、查无实据八字做了回话手本，官场通病，赵启林遂以谎奏革职。指这位揣摩迎合的段蜀府已先时撤去重差，未由赴任，也算暂时倒运。结案后沿路大哗，庆亲王又令镇贝子拒书辞职，奉旨虽准他开缺，恰仍温语褒奖，说他年富力强，才识稳练，有此本领，故擅作护花翎。乃应随时留心政治，以资驱策。那时都御史陆宝忠、御史赵炳麟等还是不服，上了宽容台谏一折，苍蝇碰石郎柱，终究是不生效力。 震被子一案即瓦解冰消。他的兄弟在伯也有好花脾性，访宴藏娇成为常事。此次见兄弟吴磊，格外放胆去做，偏来了一个冯宝宝，与伯二爷有些因果，合作露水姻缘。冯宝宝别号擎天楼，幼时本爱智愚笨，不甚出色。乃子叫做圆圆，在上海实操银业，名胜一时。宝宝心思艳慕，极力模仿乃子，巧为装饰。到了十四五岁，竟然静态极严，一个黄毛丫头竟变成了盛俭丰容的丽女，还有一桩眉骨柔声，超出乃子上。乃子阴度成疾，横加摧折，同胞寻仇系中国恒态，无怪苏圆圆。宝宝发废为雄，偏离了阿子，独掌一掷，因时欲未至，操业不能称心。可巧有一位老妓从北京回来，见了宝宝视为奇货，即妾他北上，时来运转，天地果粮，竟结识了一个伯二爷，彼此定情，你贪我爱。这一段风流趣史流传都中，报纸上又为他夸扬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连他老子易匡也都闻之，把他言辞训责。伯二爷无可奈何，只得忍痛割爱，暂避讥嘲。过了数月，旧性复发，又与一个名妓红宝宝结不解缘。伯二爷专爱宝宝，与阿兄事成匹敌，真个是难兄难弟。当时某酒楼有题壁诗四绝，很有趣味。第一首云：翠殿宝镜定三生，贝雀珠公大有情，色不误人人自误，真诚难兄与难弟。第二首云：竹林清韵酒沉寥，又过衙门赴广骚，转路回黄城底市，无人毕竟是前刀。第三首云：红巾旧事说红扬，惨露中原亦可伤，一样误人国家事，血指心化口指香。第四首云：娇痴儿女豪华客，佳话千秋大可传，吹皱一池春水绿，误人多少好姻缘。这四首诗所指，即咏女伶杨翠喜，名妓红宝宝氏。后来御史江春林又和直属总督陈奎龙及安徽巡抚朱家宝儿子朱伦说，陈是庆亲王的干女婿，朱伦是镇贝子的干儿子，朝旨又责他牵涉琐事，肆意污蔑，擢回原衙门行走。时人又拟成一副邪脸，云：儿子弄璋，爷弄瓦，兄会未翠，弟微红。这联传颂一时，推为绝对，正是一门盛世。指台谏中有了二林，反对庆底父子，免不了恼了老庆。江春林极力福建，赵启林极力湖南。此时汉大学士屈鸿基与赵同乡，老庆暗怨赵启林，遂迁置于屈鸿基。杜腾埋怨赵思，满汉相扎，汉相敌不过满相， 已在意中，待至运动成熟，竟由运学士玉鼎出头，参合屈弘基四大款，什么寓意言官，什么接纳外援，什么沟通报馆，什么引用私人，恼动了慈禧太后，竟御下旨言遣。幸而查办大臣孙家鼐、铁良等代屈喜事，改大为小，这曲中堂算得免斥格，由旨以开缺回籍四字了结此案。二林搬不倒，老庆一顶已足压双目，可见清廷弊政。自是全台肃静，乐得做仗马寒蝉，哪个还出来寻衅？这慈禧太后恰清闲了不少，每日与诸位宫眷摸牌听戏。戏子谭鑫培是灵界中魁斗，专唱老生戏，入园公职。相传谭演《天雷报》一句唱得异常悱恻，居然空中应响，起了一个大霹雳，时人因称作他谭叫天，太后呼他叫天儿，叫天儿上台没一个不欢迎，所以京中人都谭迷，几乎举国若狂。当时肃亲王善耆任民政部尚书，在宗室中称是明达，也未免世戏成癖。先时与叫天儿做莫逆交，得了几句真传，竟微服改装与名伶杨小朵合演《翠屏山》。善耆扮石秀，杨扮潘巧云，演到巧云赤足石秀时，杨斥对善耆道：“你今天是王爷，也须与我滚出去。”听戏的人有识得善耆的，都为杨凌捏一把汗，偏着善耆毫不介意，反觉面有喜容，所以谭叫天一几口称赞，说是可受衣钵为他一人。官场原是戏场，肃王旷达何妨小事。一般梨园子弟正及成词卷的时候，忽一片骇浪发自安徽，一个管辖全省的恩巡抚被一候补道员徐锡麟手枪毙死。这景电发传到北京，吓得这位老太后也出了一回神，命即停止戏曲，匆匆回宫，连颐和园都不敢去。渔阳旗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想清宫情景也如唐宫里差不多哩。小子闻那道员徐锡麟系浙江绍兴人，曾中癸卯科复贡，科举废后在绍兴办了几所学堂，得了两个好学生，一姓陈名伯平，一姓马名宗汉，似因自己未曾习武，夫赴德国入警察学堂，半年毕业，匆匆回国，是他表亲邱女士锦也从日本留学回家。邱女士的仪表不亚于男子，及笄时曾出嫁湖南人王某，两人宗旨不同，竟成怨偶，不意天壤间乃有王郎。他即赴东留学，学成归国，至上海遇着徐锡麟，谈起宗旨，竟而相同，无非是有志革命。当下徐锡麟创设光复会，叫陈马两学生做会员，自认为会长，联络各处同志，结成一个小团体，继而携邱女士回绍兴， 把前立的大通学校认真接办，注重操体，引助做革命军。四接同乡好友陶成章来书，劝他捐一官界，策入仕途，以便暗中行事。西林深以为然，他家本是小康，又经同志帮助，凑成了万两金，捐了一个安抚候补道，银两上队，执照下班。西林领诏到省，参见巡抚恩明。恩抚不过按照老例，淡淡地问了几句。西林口才本是很好，见风使帆，引词触铁，居然把恩抚一副冷肠渐渐变热。官场中的迎合亏他揣摩，传教次数就委他做陆军小学堂总办。玄佑因他警察毕业，兼任他做巡警会办。他得了这个差事，尽心竭力，格外讨好。暗中恰通信海外，托同志密运军火，相机起事。恩抚全然不知，常赞他办事精勤。不想两江总督端方来了密电，内称革命党混入安徽，叫恩抚严密查拿。恩抚力传徐锡麟觐见，是他一出电文，徐锡麟一瞧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这电文内所称党首第一名就是光汉子，姓下文没有姓名，还得暂时瞒住。佯作不解状，从容对恩抚道：“党人遣来，应极加防备，直到请大帅严斥兵警，认真稽查。”恩抚道：“老兄办事很有精神，巡抚一方要托老兄了。”西林应声而别，回狱后与陈马二人密商，主张速行起事，先发制人。是年已是光绪33年，西林拟赶办学堂毕业，请恩抚到堂行毕业礼，乘机刺杀恩明。议定后遂备文申降，定于5月28日行毕业礼。经恩抚批准，西林即密召党人，借期汇集安庆，内应外合，做一番大大的事业。谁料到28日外，忽由恩抚传见，命他改期。西林惊问何故，这一惊比前更大。恩抚说28日系孔子生嗣大典，必须去行礼，无暇来堂，所以要提前两日。西林踌躇了一会儿，只推说文凭等件都未办齐，恐不能提早。恩抚微笑半晌，才道：“赶紧一些，更好办齐，有什么来不及咧？”西林观行察色，未免有些尴尬，不好再说。恩抚以办茶辞客，西林回狱，又与陈马二人密议多时，统是没办法，只得拼了性命向前去做。到了26日，西林命在学堂花厅内摆设筵席，预埋炸弹，四恩抚到堂先行请宴，所幸连巡抚以下各官一概炸死，以便发难。成牌时候，司道等聚至堂中，恩抚亦乘桥来，由西林一一迎入。献茶毕，恩抚便命乐操，西林忙回禀道：“请大帅先饮酒后乐操。”恩抚道：“午后有事，不如先乐操为便。”便传集全堂学生齐力阶下，恩抚率司道坐堂点名，忽走入学务委员顾松， 请恩府就坐少缓。西林听着，疑顾松已知密谋，遂不管好歹，从怀中取出炸弹向前抛去。偏偏炸弹不炸，想是司道等不该死。恩府听见响声，忙问何事。顾松接口道：“会办谋反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恩府面前又是一弹飞至。恩府忙把右手一遮，刚刚击中右腕。这颗枪弹是马宗汉放出来的。西林见未中要害，竟取出手枪两支，用两手连放射击恩明。恩明受了硕创，最厉害的一弹穿过小腹，立即晕倒。文巡抚陈永仪忙去救护，一旦中喉，右腹毙命。武巡抚德文也身中五弹，顿时堂中大乱。恩府守护军将恩明背出，恩明尚未毙命，一声呼痛，一声叫徐锡林。潘思冯旭带了各官越门而逃，西林忙叫关门，乃被顾松阻住，竟放各官出门。西林大怒，掷了短刀赶赴杀顾松。顾松欲逃，被陈伯平开了一枪了结了性命。西林见各官已去，与陈马二徒胁迫学生多名驱占军械所，城内各兵已奉潘司命围攻。西林命伯平守前门，宗汉守后门，内外轰击了一回，被官兵攻入，必死陈伯平捉住马宗汉。单单不见西林，就近搜查到方姓医生家，竟被搜着。冤家相遇，你一手我一脚，把西林打至都练公所。当由潘思冯旭聂思玉中山坐堂会审。西林立而不跪，冯旭厉声喝道：“恩府是你的恩师，你到省尉级，级委兼差，你应感激图报，为什么下此毒手？且有同党几人？”西林道：“这是恩私，不是公愤，你等也不配审我，不如由我自写。大丈夫做事当磊磊落落，一身做事一身当，何容隐晦？”冯熙道：“很好。”便命左右取过纸笔，令他自书。西林坐在地上提笔疾书道：“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，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。满人虐我汉族将近300年，纵观其表面立宪，不过牢笼天下人心。时生中央集权可以膨胀专制力量，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。殊不知中国人之程度不够立宪，以我理想，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。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，越立宪的快，越革命的快。我只拿定革命宗旨，一旦乘时而起，杀尽满人，自然汉人强盛，再图立宪不迟。我蓄志排满已逾10年，今日始达目的，本拟杀恩明后，再杀端方铁梁梁璧，为汉人报复。乃杀恩明后，即被拿获，实难满意。我今日之举，仅欲杀恩明与玉中山耳。恩府想以必死，可惜便宜了玉中山。此外，各员均系误伤，唯顾松系汉奸。他说会办谋反，所以将他杀死。耳言府台是好官，待我甚厚坦然，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，即不能为满人做官好坏， 至于府台后我，系属个人私恩。欲杀府台，乃是排满宫里，此举本拟缓图。因府台近日稽查革命党甚严，恐遭其害，故先为同党报仇，且要当大众面前将他打死，以成我名。尔等再三问我密友二人，现已一并救获，均不肯供出姓名，将来不能与我大名并垂不朽，未免可惜。所论议事，但此二人皆有学问，日本军皆知名，以我所闻，在军械所击死者为光父子陈伯平，此时我之好友，被获者或系我有宗汉子，向以别号传，并无真姓名。此外众学生程度太低，无一人用之，均不知情。你们杀我好了，将我心剖了，两手两足斩了，全身剁碎了均可，不要冤杀学生。学生是我诱逼去的，革命党本多，在安庆使我一人，为排满故，欲创革命军，助我者仅光父子、宗汉子两人，不可拖累无辜。我与孙文宗旨不合，他也不配使我行刺，我自知己死，因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，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，不胜荣幸至。徐锡麟供。写毕，正交公案，潘聂两司已得实供，复闻恩明已死，便商议一番，拟原张问祥刺马新一案呈办锡麟，一面电奏北京，一面将锡麟打料收进。隔了两天，京中回电照办，并命冯旭署理皖府。冯旭即命将锡麟挪出正法，剖府胸取心，至祭恩府灵前，刑已减轻，如何乃此残酷。副将马宗汉询问得供，亦推出枭首，又传电浙江查办徐氏家属。浙江巡抚张曾阳接到此信，忙斥绍兴府贵府遵行。锡麟父徐梅生向来守旧，曾告锡麟忤逆，致仕到会稽县自首。县令李端年调查旧卷，果有梅生控子案，遂不去逼迫，只斥交府厅管押。锡麟弟韦去安徽访兄，被冯署武拿住，供称与兄意见不合，今遇到表伯于巡抚处省事，路过安庆，顺道访兄，不易被拿，兄事实不知情。冯府查无虚语，又因他供与乡府于连三有亲，未免袒护一点，遂把他减轻罪名，监禁十年。指绍兴府贵府本系满人，格外巴结，不但将徐家家产抄没入关，并把大通学堂也勒令封闭，并令差役入内检查。世侄秋瑾女士呕气效忠，差役不由分说，竟将她拿入府署，给他笔纸，逼令供招。秋瑾提笔写一秋字，经堂下令他写下，他又续写六字，凑成一句诗，乃是秋风秋雨愁煞人一语。贵福道，这句便是谋反的意象，不知所据何典，所引何律。遂营业电禀张府，说是秋瑾沟通徐锡麟谋反已有实据，现在拿获，应请正法。 张府文有谋反确证，复电就地处决。可怜这位邱女士被绑至宣亭口，愤无从懈，进而受刑。同善堂发官收敛，以免报谷。那贵福即杀了邱瑾，复令兵役到处搜查，忙乱了好几日，查不出有革命党踪迹。兵役异想天开，遇着居民行客任意敲诈，连秃头和尚、天族妇人统说他是徐秋二人余党，得了贿赂方才释手。约有一两个月，兵役已满意，使父称没有革命党。贵福召禀张曾阳，曾阳电达安徽，并奏报北京，才算了案。杭绍的百姓只有三魂六魄，已下去了一半。至民国光复后，方把徐氏家产发还，并将邱女士遗骸改葬西湖，结书建湖女侠玄清墓。玄清即邱瑾表字，建湖女侠乃邱瑾别号。后人有晚徐志士并邱女侠对联两副，颇觉可颂。晚徐志士一联云：铁血主义、民主主义早已与时俱增，为几堵白纸飘扬，地下英灵应不明，只识公仇，安识私恩，胡敬未恕所恶，幸尚有群雄祭起，天涯草木俱生春。晚秋女士一联云：今日何年，共睹君己许头颅，来此一方痛饮，万方多难，与四海同胞手足，敬雄念记心源。晚这是方了，粤省又有会党起事，正是一波才平，一波又起，青氏江山总要被他收拾了。待小子下回再续。